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我们又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时间。在我们今天第94集播出的现场，我们邀请到了沈弟兄，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分享今天的信息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沈弟兄，
是的，
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已经用了将近10集的节目来看雅各的经历。那这个经历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蒙召者经历的一部分。在雅各的身上啊，我们看到了他是蒙拣选的。我是不是能这样子说啊，他不仅仅是蒙拣选的，他还是一个受对付的蒙召者啊。
是的，我们从雅各一生的经历来看，他的确是一个蒙拣选又受对付的人。你看他为了和双胞胎哥哥以扫争长子的名分和祝福，最后呢被迫流落在旷野里面，为他的舅舅拉班放羊。那这个舅舅呢又百般的苦待他。在雅各崎岖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神的主宰。那在传统宗教的眼光里面呢，我们总是把神的主宰看作是神啊是怎么怎么保守我们呢，或者说神又是如何如何祝福我们。如果我们蒙光照，我们就会晓得神的主宰不是为了我们的福利平安，神的主宰是为着完成他在人身上所要完成的旨意。
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神的主宰是为着完成他的旨意，并不是为着我们的福利平安。
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我们要来到创世纪第32章和33章。在这两章里包含着雅各这个蒙拣选者一生里非常奇特的经历。在以往的信息里我们已经指出雅各并不信靠主，在创世纪31章我们看到他逃离了拉班，神把他从拉班抓夺的手里救出来。虽然如此，主把他从那个难处里带了过来。然而在雅各前面的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难题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。雅各在进退两难之中，后面有拉班，前面有以扫。我们相信当雅各逃离拉班返回他先祖之地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使他大受困扰，要让他留在拉班那里是很困难，要让他回到以扫所在之地也是同样的困难。但是因着神的怜悯，他从拉班那里得到了释放，而现在他必须面对以扫。创世纪3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 雅各看见他们，就说：“这是神的军兵。”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马哈念的意思是两队军兵。天使向雅各显现，雅各也看见了他们，而且他不是看见少数的天使，乃是看见两队天使。诗篇34篇第7节在那里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两队天使的同在，对于这个受为难的雅各应该是很大的鼓舞，但是他仍旧害怕他哥哥会击杀他。雅各看见两队天使之后应该得着安慰，但是他并没有信靠这两队天使。神给雅各看见这个天使的意象，目的是要安慰他，是要加强他，使他信靠神的天军。但是雅各并没有信靠他所看见的，他反而仍旧信靠自己的奋斗，去模仿那个技术。他模仿神的两队天使，把他自己的人口分作两队。雅各既没有信靠神，也没有信靠天使的意象。创世纪32章第7和第8节说，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愁烦，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作两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这是雅各的聪明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一点也不聪明，因为以扫如果能击杀第一队的妇人和孩子，为什么不能也击杀第二队呢？做了这些安排之后，雅各可能还是不安，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他来讲不寻常的事，雅各祷告了。在他的一生里，这是第一次记载他的祷告。我们要知道，在创世纪28章20到22节是雅各向神许愿，而不是向神祷告。20年来，雅各在拉班压榨的手下，但是没有他祷告的记载。虽然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，但是他没有祷告。在原则上，我们都是雅各，我们领受了神的应许，我们也认识了神，但是我们还是不祷告。无论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不祷告。我们不但不运用我们的灵祷告，反而运用我们的心思去思考，运用我们天然的力量面对每一个问题。当雅各和拉班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，他乃是运用他天然的力量来处理局面。但是现在他即将面对以扫，他被带到一个地步，再也没有技巧了，他所有的技巧，他所有的能力都耗尽了。当他知道以扫带着400人来的时候，他惊慌了，所以他被逼的不得不祷告。而且雅各祷告的很好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抓住主的话来祷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祷告最好的路就是以神的话做我们祷告的立场。在创世纪32章第10节那里，雅各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在这里，雅各在神面前非常谦卑，他承认他不配得神向着他丰富的慈爱和信实。他先前只拿着他的杖过约旦河，而如今 主却使它扩增成为两队了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一幅生动的图画，有天上的两队和地上的两队，因此蒙拣选的人应该是完全的安心。在下一节里，雅各继续说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惧怕以扫。雅各祷告的高峰是在十二节里，在那里说，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在他这一部分的祷告里，雅各摸到了神的经纶，因为他说到了后裔。这样祷告不但抓住神的话，更摸着神的心。神拣选了雅各，目标就是要得着后裔，好达成神的目的，在地上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。雅各也许不明白这一点，但是他祷告的是非常的好。各位弟兄姊妹们，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。
我还是要说，雅各的经历啊，真的是多彩多姿。你看，这个抓夺的人，他逃离了他的哥哥以扫，结果啊，掉在他舅舅拉班的手里面。过了二十年，这二十个年头，雅各的日子可是不太好过。但是在神的主宰之下呢，他原来是一个人流浪到拉班那里，现在可是妻儿成群，再加上牛羊啊牲口的，离开了他的舅舅拉班。
尴尬的是啊，雅各终于离开了，或者说逃脱了拉班，准备回家了，应该是归心似箭吧。哎，不，有人说近乡情怯，雅各可不是近乡情怯，雅各想到了要面对以扫，就不知所措。虽然拉班已经远远地留在背后，可还真是进退两难，因为以扫是很难面对的。
在这一段精彩的故事当中呢，有一个雅各的祷告。虽然雅各他在祷告以前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扎，就是祷告过了呢，他还是靠着自己天然的方法和计谋，但是这个祷告，沈弟兄，却是非常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啊。
是的，我们也应该学习有这种祷告，像雅各一样的祷告，因为雅各的祷告摸到了神的心意，他说到了神的应许，在祷告里面他也提到了神的命定，他呢也为神所赐的和神所赐的表示不配。
是，
这个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。
雅各面对着以扫的难处，他向神有美妙的祷告，但是他仍然不能相信神，他担心神的话如果落了空怎么办，叫他完全依靠神，他怕太冒险，所以他就想了许多的方法，就是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，要送给他哥哥以扫。他把这些礼物分作九群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，使群群相离，有空闲的地方。这就增加了他和以扫之间的距离，让他有时间知道以扫要做什么，他也好有机会预备征战。这幅图画乃是描绘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，一面雅各恳切的祷告，另一面却运用他的智慧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正是我们自己的写照。雅各也许只做过这一次，而我们呢，却可能做过许多次。雅各祷告得非常好，但是他不信靠他的祷告，他的心思仍然活跃。在那一晚上，雅各的仆人和家人也许安然睡觉，但是他却无法安息。 于是又起来打发他的妻子、儿子、使女和所有的都过河。到了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这个摔跤的对手就是在人形状里的耶和华神。这令雅各大吃一惊。在深夜，当他拼上一切的时候，却有一个人尽力要将他摔倒。因着雅各不肯让步，两个人就整夜摔跤，直到天明。雅各怕被击败，就全力的挣扎。主没有立刻征服雅各，是为的要暴露雅各，让他看见他是何等的天然，他天然的力量是何等的大。最后主摸了雅各的大腿窝，使他瘸了，但是雅各仍不容他前去，直到他赐给自己祝福。摔完跤之后，我们可能以为雅各不会再做什么了，实际上雅各仍然没有停下他自己的奋斗。他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于是他就又想出办法再把人口分开。即使在这最后关头，雅各还是运用他的技巧来应付局面。他使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们先行，好在必要的时候做牺牲。第二批包括利亚和他的孩子们跟在后头，而他深爱的拉杰和约瑟留在最后。这就是这一位抓夺者的作为。虽然他有过神的应许，有过对付和苦难，他也有过绝佳的祷告，他也和神摔跤，但是他仍然运用天然的力量来做事。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经历。在这一切之后，雅各就勇敢而谦卑的一连7次俯伏在地，走到前头去见以扫。这使以扫大感惊讶，就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。从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所有的恐惧都是他自己的忧虑产生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突然的。他如果真认识神，而且信靠神的保守，他就不需要做什么，并且会一直在平安里。我们都必须从雅各的经历有所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既然是蒙神拣选、有神应许的人，我们还有天使的环绕，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么多。仇敌撒旦可能把关于拉班和以扫的思想注入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使我们以为某些人是我们的仇敌。所有这样的思想和作为的一切都是突然的，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，一点都没有帮助。我们都要因着神美妙的作为，学习完全信靠他。
雅各的经历简直啊，就是我们的写照。或者这么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一个今天的雅各。沈弟兄，你看，我们得救了，也蒙了拣选，明白了神的应许，甚至于也看到了神为我们所准备的帮助，就好像雅各看到的那两对天使一样。可是啊，我们仍然还留在自己的努力、挣扎还有抓夺的里面。
的确是。可是当我们身历其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放下自己，凭着信心，有的时候呢，甚至于是凭着眼见，学习依靠神。别忘了雅各可是亲眼看到了两对神的使者。
是。
我们的努力和奋斗呢，常常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
你看，最奇妙的是啊，雅各他居然还跟神摔过跤，或者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神竟然让雅各和他摔跤，还一直摔到天都快亮了。
是啊，从这个经历来说呢，雅各天然里那个挣扎和抓夺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了。 但是就是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子呢？
雅各面对以扫，他从来没有梦想到以扫会带着热切的爱来见他。神不仅借着在梦中对拉班说话来阻挠他，神也兴起以扫，叫他带着弟兄的爱来见雅各。以扫已经忘记雅各带给他的痛苦，所以没有带着憎恨或复仇的意愿来见雅各。但是雅各这位抓夺者没有忘记他对他哥哥所做的，因此他有惧怕。从雅各的面对拉班和以扫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慈爱而信实的一位。我们有他的应许，有他的目标，并且我们有他的军兵。所以忘记我们应付局面的技巧和能力吧，让我们单单安息在他里面享受平安。因为我们是在神全族的看顾之下，根本毫无难处。我们有他的应许来保证，并且有他的目标来托付。如今我们正照着主所吩咐的向目标迈进，前往我们父的美地。在那里我们能为着主永远的目的享受他的丰富。以扫带着400人叫雅各害怕，实际上他们乃是要来帮助雅各，因为雅各有许多的财物需要人来帮忙运送。以扫接着又问雅各，我所遇见的这些队是什么意思呢？以扫不称这些为群，却称之为队，似乎以为雅各这样做是要与他征战。但是雅各却智慧地回答说，这是我带来给你的祝福。雅各把礼物这个词改为祝福，此后他就和以扫有了和平。在这两章里没有暗示雅各有什么享受，可能他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稳，因为他一直很忙碌地思考如何来应付局面。即使事情过了，他仍然有恐惧。在神信实的保守之下，雅各终于回到迦南，他跟随着亚伯拉罕的脚踪，平安地到达示剑城。在钦定英文译本说，雅各到了示剑的一座城撒冷。撒冷的意思是平安、安全，这证明神遵守他的话，成就他的应许，把他平平安安地带回他祖他父之地。在示剑，雅各做了两件他祖父所做同样的事，支搭帐篷，并且筑了一座坛。他给那个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的神真是神，神真是以色列的神。这是雅各对神经历的进步。在前面的20年里，他没有坛，也没有帐篷，指明他没有正确的生活做神的见证。而现在，他因着神的恩典，回到了正确的地方和立场，就有了一个带着神见证的生活，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
今天这段的信息的的确确叫人觉得安慰，因为雅各回到了他应该在的立场，过他应该过的生活。我们看见雅各回到了迦南地，这是神命定，也是神所应许的地方。雅各他支搭帐篷，并且呢筑了一座坛。
在迦南地上面，帐篷又出现了，你又看到了祭坛。
对，
帐篷是人在神面前应该过的蒙召者的生活。那祭坛呢？祭坛表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恢复正常，人重新在神面前过侍奉神敬拜神的生活。
太好了，史迪兄，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交通以及分享。
谢谢
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，帐篷和祭坛又在迦南地出现了，雅各他回到了他应该在的，也是神所命定的地方，重新过神命定的生活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一个，也就是帐篷和祭坛的生活。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，也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生存。